弟兄姊妹早。
好
啊。那感谢神。那今天我是想跟大弟兄姊妹来谈一个很有趣的这个题目 ：mentorship 辅导跟守望者。那么，首先跟你们讲一下哈，这个字你们知道是就是有字 ，right？ 那么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呢，发现广东人很有 creative 的这个创意哈。那么这个字是有，那么在报纸上呢，他们想创一个字呢，就是说没有。那么没有呢是两个字，但是他们喜欢就是把它弄成一个字。那怎么样弄呢？就是把这个中间的两横拿掉，就是别人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本来是没有这个字的，后来呢用的多了，大家都接受了。所以呢，每一年其实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新的字都是人家创出来的。那么最近呢，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哈，叫做 Brexit， 原来是没有这个字的，对不对？什么叫 Brexit 呢？就是 British 啊，英国要离开这个联合这个 EU， right？ 所以呢，就他们就创了一个字叫做 Brexit 啊 ，British 要 exit 这个 EU 哈、所以呢，用的久，大家也就接受这个字，所以现在看起来 Brexit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如果你跟广东人在一起久的话，我们很多 slang 很多这个字里面也就 pick it up。 比如说我们广东人常常用一句话说搞定搞定哈，搞定就是搞定的意思，本来你们没有搞定这个字，对不对？意思就是说 I take care everything， 都完全弄好了。所以你们现在我听见很多讲国语的人都说这句话搞定搞定 OK， 为什么呢？用得多我们大家接受，你就明白了。那么有一个字呢，你大概可以猜得到哈，就是 mentor 这个字。 mento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英文没有这个字的，原来这个字呢是有它的历史的哈。原来在这个希腊的神话里面有几个人哈，那么第一个叫 Odysseus， 那么我翻译叫奥德赛。这个人呢是他们神话里面的一个英雄啊。那么他常常去打仗。那么 有一个故事叫做这个 Trojan Horse 啊，你们可能会听过看过这个电影，就是其中他是那个英雄。那么他有个儿子啊，叫做 Telemachus， 那么翻译叫特勒马库斯啊。那么他去打仗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很小，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打仗交通不方便，一去就10年20年。那么他有个小孩子叫做 mentor， 那么有人叫翻译做门徒，其实你要怎么样翻译都可以哈。那么这个小孩子很小，他去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这个儿子交给他这个朋友叫做 mentor， 对不起哈，他这个小儿子叫 Telemachus， 那么就交给他去看顾他这个小孩子。那么 mentor 这个人呢非常的好，那么他去打仗20年，然后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这个小孩子 Telemachus 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啊，那么知识呢学了很多啊，做人也是很会做。所以呢 Odysseus 这个人就很欣赏他的朋友因为 mentor 这个人就为他的小孩子真的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所以后来呢 mentor 这个字呢就慢慢大家都接受成为一个什么字呢，就是说一个人去辅导另外一个人，帮助这些年轻人成长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这个 mentor 这个字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么最近在国语部我帮助一对年轻人结婚，那么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那么这个年轻人就介绍他实验室里面很多很多的老板他就说这些都是我的 mentor 然后呢他们就开玩笑，他们是国内来的，他说我们是馒头啊我们是他是他馒头。所以其实这个字你要怎么样翻译都 OK 的，但是意思就是说我在那边做辅导的工作，帮助一个 年轻的人成长。那么这个 mentor 这个字呢，所以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呢？那在我们教会啊， mentor 这个 mentorship 是不是用得上呢？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外面社会上啊，这个 Fortune 500这个财富500的公司里面呢，我知道大概有80%都有这样的啊这个制度，就是说叫这些比较年长的哈、啊、工程师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呢，就帮助这些刚刚啊念完书出来的做事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啊。但是呢，有时候是有一些利害的关系在里面，所以呢啊，在公司里面的 mentorship 啊，这个辅导的工作好像是有一点点的问题啊。给你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 Shell 公司哈、啊、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工程师，那做得很好。他说有一天，这个大老板就告诉他说：“我们明天哈、啊、来了两个年轻的工程师啊，我要你啊帮助他们做他们的 mentor 啊，半年以后呢，就他们就可以，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半年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做你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说半年以后你的工作就没有了。那我朋友听了以后心里面就不太不知道怎么样反应，意思是说我要帮助这两个年轻人上来啊，代替我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大公司里面的 mentorship 这个的制度呢，是不太，好像不太理想。因为什么呢？有这个啊这个利益在里面哈，这个好像不太舒服啊。因为意思说我帮助这个年轻人以后呢，我自己的工作就没有了。那么但是呢，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关系呢就不太一样。当我们教会要做人家的 mentor 的时候呢，这个利益的关系就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呢？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的责任呢是要帮助下一代上来啊，跟我们一起侍奉。那么年轻的人我们帮助以后能够做得越好呢，我们是越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国啊得到啊这个益处。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我就跟你们来谈两个例子啊。那么这个呢，刚才大家已经念过了，这个例子呢，这个关系就是啊、摩西跟约书亚的这个啊、relationship。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摩西跟约书亚这个故事哈。当时呢，摩西带了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到旷野的地方。那么在那边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他们刚刚到旷野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件事，就是亚玛利人跟他们打仗。那么摩西呢就叫了约书亚说，你去带领一班人去打仗。然后呢他说，我明天呢啊要到山上拿了神的杖，然后呢跟乌尔啊跟着 其他一个人就上去这个山上。然后他说，我要把这个杖举起来。举起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以色列人就比较打好一点哈、啊，胜了。然后呢，他的手一累呢，放下来呢，哎，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方法哈、啊，就拿了两个石头，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坐在那边啊，亚伦跟乌尔就扶着他的手，所以他的手呢就一直提起来，一直到日落，那么以色列人就打了胜仗。然后呢，最后这一句啊，十四节很有意思哈、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呀、啊，要把这些话写在书上，然后呢，要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呢？就是要特别特别的告诉约书亚这个事实，这个重要的事实。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详细情形哈、啊，看看啊，摩西怎么样来 mentor 约书亚啊？我们说他第一点，其实是把他的知识来帮助约书亚。那么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间大概有40年那么久，那么摩西呢是把他所知道的东西啊传给这个约书亚。 那么在打仗上，我知道啊，我们相信啊，这个摩西呢会把这个他从啊埃及所学的啊军事训练这些知识呢都传给他。但是在这里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告诉约书亚，打仗不单是啊你要会打仗，其实呢你要依靠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啊，在诗篇28篇第1-2节这边说啊，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战谋。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神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在这里呢，其实摩西是告诉约书亚说，我们去打仗，当然我们要啊，又有军事的这个知识，我们要啊，这个我们的兵要知道怎么去打仗。但是呢，他知道一样东西，其实胜负呢，其实是在神啊的手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他，当我们举手向神呼求的时候，当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打胜仗。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使这个约书亚知道，打仗不单是靠兵力啊，是要靠依靠耶和华。所以这第一点，摩西跟约书亚说，打仗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打仗，但是最重要的，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去依靠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是他先给他一个小小的任务。所以这个仗呢，其实不是很大的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任务。那么摩西呢，是要在这个世上看看约书亚是不是忠心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小的事情上忠心呢，他也会在大事上忠心。人主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这边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啊，虽然我们教会是不是很多人，但是呢，我们也是有个责任，要带领下一代上来的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啊下一代的人帮助我们。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啊，慢慢啊年纪大的时候。那么下一代怎么样上来呢？是我们有责任的。那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呢？我们有经验的人，我们属灵成熟的人呢，你们要一个一个的带他们上来。怎么样带他们上来呢？就是把你属灵的知识跟他分享。第二点，你要给他开始训练他们，是不是给他们一点点的任务啊，一个小的任务啊，帮助他们忠心去做。那么做得好的话，你就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他。同样的，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摩西先把这个小小的征战交给约书亚，看他做得怎么样。他做得很好，他就以后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他。在以弗所书第4章12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为要成全圣徒，就是要 equip 所有的圣徒，就是包括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帮助其他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上来成长。那么我们中国人常常用句话说，能者多劳，就是说你做得好的话，你做多一点啊。那其实这句话在教会不应该用的，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个人就担任很多很多责任，其他的人呢没有机会去侍奉，对不对？那我们去 Phoenix 侍奉3年，我们刚刚去的时候，那边弟兄姊妹知道我知道一点点音乐，所以他们就很高兴。那么诗班指挥就来说，他说：“哎呀，你又会带诗班，你来带诗班吧。然后你又会弹琴，你又会唱歌啊，然后你会讲道，你就我们广东人说一脚踢了，一脚踢了。” No， 我说 no， 我们侍奉是大家一起来侍奉。我们会的人呢，要帮助没有 经验的人上来，那么我们依次侍奉，对不对？教会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承传圣徒，就是我们要 equip 其他的圣徒跟我们一起来侍奉，各尽其职，就是说每一个人做他可以做的，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你跟我的责任啊。那么第三点，我说摩西怎么样帮助辅导啊，帮助约书亚呢？就是传授这个属灵的品格。那么摩西这个人呢啊，圣经有一句话是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但是呢，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那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怎么样说呢？说摩西为人呢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英文就是说 Moses was a very humble man, more humble than anyone else。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啊，摩西自己写摩西五经，那么摩西会不会自己把自己的评语写下去呢？我觉得不会的，我相信是以后的人哈，我们知道圣经有 editor 哈，就是说这些人把它编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摩西原来是谦和的一个人，非常谦和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好像括弧的啊加了一句评语说，摩西这个人啊，其实是非常的谦卑啊，胜过世上所有的人。那么摩西这个的品格呢，我相信约书亚也是他知道，所以他也是就跟他学习。所以呢，经过几十年啊，我们知道摩西跟约书亚在一起是四十年的时间。经过四十年的时间，我相信啊，约书亚也从摩西身上学到啊，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一个人。谦卑其实很重要哈，这个品格我们啊，做领袖的人，我们需要跟我们。啊，下一代来讲，因为什么呢？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说，神呢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谦卑呢，这个品格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侍奉神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学习。所以摩西怎么样 mentor 约书亚呢？就是把这几样的东西告诉他。然后我们知道约书亚学得很好。那么当摩西死了以后呢，啊，神就把约书亚啊提升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啊，非常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那么这是旧约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那么在新约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扫罗或者叫做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那么这两个人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那么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哈，这个背景。扫罗呢，这个人呢，是以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人。那么他是非常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哈，就是对主耶稣的这个信念呢，他是非常的反对。不单是这样，他还逼迫当时信耶稣的人啊，包括那些门徒信徒。那么他到一个地步呢，他跑去。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啊最高的这个 priest 哈，就是拿了一封信，说我要去大马士的地方，把这些信徒啊抓起来，把他们关在这监狱里面。那么他拿了这封信以后呢，就带着一班人啊去大马士。结果呢，在大马士的路上呢。主耶稣自己呢向他显现，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说有一个大光照着他，那我说是一个 laser beam。 为什么叫做 laser beam 呢？因为只有他的眼睛 被这个 laser 影响，然后他的瞎了眼，其他人呢没事。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大光啊照到他以后，他瞎了眼，结果呢他就啊有个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么扫罗当虽然他看不见，他就问主啊，你是谁？那么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后来经过几天啊，他就进食祷告，那么神就差派了一个门徒哈，叫做亚拿尼亚，来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他的眼睛 就好了。他好了以后，他就非常大的改变。从那天开始，他就不是逼迫基督徒，反而呢，就是开始传主耶稣啊，证明说主耶稣是真神。他不单是在他住的地方来做见证，他还跑去会堂里面做见证。所以呢，知道他的人呢，都觉得非常的奇怪，说：“哎，这个人不是以前逼迫基督教的吗？为什么现在呢，反而在那边传耶稣呢？”所以大家对他的啊这个改变呢，都不太信任啊。那么一段时间以后，他去跑去耶路撒冷啊，做什么呢？他要去跟使徒们在一起，但是呢，使徒们看见他呢，都很害怕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节那边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临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样侍奉，也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哎，很有意思啊！巴拿巴只有他啊接受跟相信扫罗，把他带去见使徒，然后呢，把他啊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他怎么样一个很大的改变，都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注意呢，是他帮这个扫罗讲话，因为什么呢？扫罗讲的话人家不听，人家很怕他，所以呢，只有这个巴拿巴替他讲话，为他辩护。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有几样东西啊，巴拿巴怎么样 mentor 帮助啊这个啊扫罗。第一点，我说他非常的相信他。信任他跟接纳他。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扫罗的经验啊，扫罗的改变，这些使徒呢都不相信他啊，都还那么很怀疑。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我们大家都会有同样的这个 reaction， 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人啊，在你们教会你知道他是反对基督教的，然后呢，忽然间有一天他来到你们中间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然后呢又要跟大家分享见证，你们的态度会怎么样？你们都会很小心，对不对？你们都会我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改变。同样的啊，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同样有样这样的看法。那么但是呢，巴拿巴可能是跟扫罗呢已经有一段的交谈，然后呢他很相信他，那么他为他辩护啊，接纳他，信任他，然后也把他的经历呢跟使徒们来到讲。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做 mentor 的人哈，我们要辅导其他一个人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相信一个人。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啊，你们要说，哎，我相信你啊。你做得很好，我接纳你啊。然后呢，可能要 speak up for them， 就是为他们，有时候啊，为他们辩护啊。很简单啊，比如说你们年轻人哈，在这边帮你们弹琴啊。那么我们要看他们的态度要怎么样，我们要鼓励他们啊。我们不要用我们音乐的这个水准来批评他们，说哎呀，你又弹错这个。弹错这个音，你又弹得不好等等等等，不要这样。我们要鼓励他们，因为什么呢？年轻人是需要我们鼓励，我们要说我们要信任他啊，然后不要把我们的标准呢拿得很高很高，他们没办法达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会 discourage， 他们就不愿意再弹。所以这个是很小的事情。当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做人家的 mentor， 我们要接纳他啊，鼓励他，帮助他啊。那么怎么样为他辩护呢？啊，不是说要为他说谎话，而是说要了解他。比如说，那当然我是只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年轻人那天来，他没有准备， OK， 他们谈的不是很好，那你怎么帮助他呢？为他辩护呢？如果你了解他，你可能说啊，他最近功课很忙啊，哈，可能他就没时间练啊，怎么怎么，你就帮他说话。如果是真的话呢，这个年轻人就会得到鼓励，我相信他下一次会准备得更好，对不对？他会更有信心。那么巴拿巴怎么样鼓励啊，帮助啊扫罗呢？就是这样，鼓励他，为他说话。然后呢，他还啊有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啊那边告诉我们，当啊巴拿巴被派去这个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那么他到那地方看见弟兄姊妹很爱主，然后他在那边侍奉的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啊，他很需要人家帮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去了大树城去找了扫罗来帮忙，跟他一起侍奉。侍奉多久？大概有一年那么久。那么很多人就信了主。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叫基督徒这个名词呢，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所以呢，巴拿巴怎么样鼓励扫罗呢？当他侍奉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想起，哎，有一个扫罗，这个人是啊，神会用他的，他去特别去找他出来一起侍奉，不是他单单一个人在那边侍奉，他去找扫罗来一起侍奉。那么这样鼓励他是很重要的。那么在圣经啊，其他几个地方，特别的加拉太书那边，扫罗啊，就是后来叫保罗，他自己这样说。他说啊，他我信主十四年以后啊，啊，一直都没有机会侍奉。那么后来呢，啊，是这个巴拿巴才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出来侍奉。那么想想他信主以后啊，因为他以前的行为啊，使徒们不接纳他，他要等了十四年以后才有机会出来侍奉。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扫罗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我相信他是很沮丧，很 very discouraged，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去念了神学啊，然后毕业以后呢，我想侍奉，但是没有人信任我，没有人给我机会侍奉，我等了十四年才有机会侍奉，那你会知道我的心情怎么样？我非常的沮丧。弟兄姊妹，比如说你刚刚毕业，然后你要去找事情，但是找不到事情，等了十四个礼拜，你的心情怎么样？啊，不要说是十四个礼拜了，十四天你就已经很沮丧，你需要人家在那边鼓励啊。所以呢，当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做 mentor 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人家的心情，我们要鼓励他啊。然后呢，最后一点，他是为他创造侍奉的机会啊。什么意思呢？刚才我说了啊，那个巴拿巴去大树城找他出来一起侍奉啊，给他啊有这个侍奉的机会。本来我相信巴拿巴自己侍奉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他想起扫罗这个人，他也应该有机会侍奉，所以呢，他把他找来一起侍奉。那么我相信巴拿巴对扫罗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啊，他是这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可能心里面他这个也有这样的想法，说保罗这个人啊这么能干，如果我 找他出来一起侍奉，哎，可能有一天他会比我更棒啊，他可能是成为啊做领导，然后我要跟着他的，他一定会这样想。因为什么呢？巴拿巴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呢，他没有为这样 的意念啊，就停止，没有去找他出来。为什么呢？我说他有一个很健康的神国的观念，就是 healthy 的是什么 God 这个 kingdom perspective。 什么叫做 kingdom perspective 呢？就是说只要神国里面能够得着荣耀，只要神的名字得了荣耀， 神的国能够有进展，我就很开心。他没有为自己的利益或者自己的灵的地位在那边来担心。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态度，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做领袖的人我们要注意的啊。那么圣经呢记载的非常清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二节这边说，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么圣经呢把人家的名字安排是前有先后次序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个人呢是做领袖的，然后第二个人呢是跟着帮忙的。所以在这边说的很清楚，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神的工。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开始侍奉的时候神非常的用他，他真的是成为领袖，然后巴拿巴呢就成为他的这个帮忙的人，变成 assistant。 所以呢这个名字呢就换了过来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46节以后呢都是这样。这边说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随保罗巴拿巴的，两个人的次序已经是换了过来。换句话说，保罗已经成为这两个人 的领袖。哎，这个我们要思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带领一个人上来的时候，他可能他还年轻很有智慧侍奉得很好，结果有一天他可能成为我们教会的领袖，那你的心情怎么样？你 Are you OK? 就是说你觉得可以吗？还是说你心里面不太舒服，说哎，这个应该是我站在那个地方侍奉的这个位置，那现在已经他神很用他，他成为我们教会的领袖，我现在坐下来就让他去侍奉，那你的心情怎么样？可能开始都不太舒服但是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我们侍奉呢只要神的国能够得着荣耀，只要他有机会侍奉，他能够成为神使用的一个人，比我更好的话，我们是应该很开心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侍奉的这个岗位而在那边心里面不太舒服，这个是需要学习，这个不太容易的，但是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 mentorship 的需要呢？我相信是有的我对你们教会了解不太多，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我们需要有这个 mentorship 帮助年轻人上来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就是缺乏领袖我们侍奉的人呢侍奉得很累，然后呢没有接班的人这个是所有教会同样的这个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那么我们需要年轻人上来接班，那怎么样做法呢？就是我们在教会有经验的人，有这个属灵的经验的人，需要帮助年轻的人或者还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上来那么我问一个问题你是需要一个 mentor 来帮助你呢？比如说你是刚刚信主或者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年轻的，你需要一个帮助你的 mentor 吗？或者说你已经在教会侍奉很多年，你很有经验你属灵方面很成长的很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勇敢的说我愿意做一个人的 mentor 呢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要来思想一下。那么我相信你们教会不是例外的我们在很多很多教会侍奉过，我知道很多很多教会都是这样，20%个人呢是做了我们教会80%的工作。OK， 意思是说我们少数的人呢 做很多很多的侍奉，其他的人呢啊就没有什么侍奉。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说这些还没有侍奉的人说，我没有经验啊，我不知道怎么样侍奉啊，然后呢我不知道从哪里啊来侍奉，所以呢他们就坐在那边不敢去侍奉。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很可能呢，就是说没有人带他们去侍奉，也没有给他们侍奉的机会。为什么呢？每个礼拜都是这几个人在那边侍奉，他们就可能觉得哎呀，我 不敢去侍奉，我不够经验啊，所以呢他们就啊没有出来侍奉。所以这是一个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经验侍奉的人呢，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一看周围，我们有哪一位年轻的或者是还没有经验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帮助起来一起侍奉。然后呢在这侍奉里面呢，已经侍奉很久的人呢也开始要思想一下，哎，我是不是需要啊把这个侍奉的机会给我们其他的年轻人出来侍奉。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在教会怎么样推行啊这个mentorship 呢？那么时间的关系，我很简单的跟你们说啊，你们有时间回去看，你们回去看提多书第二章啊。那么提多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那边是讲到教会里面啊，做一个年长的人怎么样去带领年轻的人。那么那边是说年老的人哈，其实呢英文是 older， 就是说 older man 呢应该去帮助 younger man， 就是说年长一点点的人呢应该去帮助比较年纪轻一点的人。那么我们中文呢就翻译做老年，其实不是老年哈，就是说如果你是60岁，那么你是比50岁的年长一点老一点，但是如果你是30-40岁，你比20岁的还是年长一点，对不对？你是 older。 那么提多书第二章的、啊、很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 principle， 就是说年长的人呢帮助 mentor 年轻一点的人。那么所以呢那边说得很清楚， older woman 就是帮助 younger woman， 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姊妹呢去帮助年纪比较轻的姊妹，就把你们的经验啊，无论是属灵的经验或者人生的经验帮助他们。同样的以 older man 就是要帮助 younger man， 我们年纪大的比较大一点的啊，这个弟兄就帮助比我们年纪轻一点的弟兄，帮助他们什么呢？就是帮助他们成长啊，在啊属灵方面帮助他们，在人生各方面也帮助他们，使他们成长。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principle 啊。那么 mentorship 呢，当然是我今天讲的是很笼统和 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说我们需要祷告。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我们周围有哪一个人我们可以做他的 mentor。 那么如果你自己有 mentor 这个 有需要的话，你也要去谦卑的去找一个人来帮助你， OK。 那么最重要的 principle 哈啊，这个原则呢就是弟兄帮助弟兄，姊妹帮助姊妹啊。那么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说有些弟兄呢说我很喜欢帮助这些姊妹啊，特别是年轻又漂亮的姊妹。我说 no no no， 不可以这样啊，因为会出问题的哈。所以呢一定是弟兄帮助弟兄，姊妹帮助姊妹，而且呢是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你属灵经验比较多的帮助没有什么属灵经验的人， OK。 然后呢我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呢还是一对一啊，就是说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其实呢啊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以生命影响生命啊，要花时间来帮助他们。然后另外一个 还不错的方法就是夫妻啊帮助另外一对夫妻啊彼此的啊帮助。然后呢啊如果没办法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对一个夫妇呢，哎，小组的方法也是很好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是很大的一个 topic 哈，就是很笼统，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哈，我希望你记得一样东西，就是说教会非常需要有 mentorship 这样的侍奉啊。那么谁可以做 mentor 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在教会里是做领袖的话，你是应该可以做 mentor 啊。那不是说我们做 mentor 的人就什么都懂啊。那么如果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怎么样说？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向我学习啊，然后呢向我学习基督一样啊，就是说 learn to be like me, like I'm learning to be like Christ。 意思是说你们学呢不是学我的样子，其实如果你要我站在大家面前说你们来学我，我也很不敢这样说，因为什么呢？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但是呢如果你要我是劝你们学习我学习基督一样的，那我就敢讲。为什么呢？你们是学我去学习基督的态度，而不是说你们来学习我。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你就应该有资格可以做人家的 mentor 啊。当然不是说你就是说很骄傲的态度说哎，我可以做你的 mentor， 不是，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你学习基督的态度，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做人家的 mentor。 那么如果你在教会没有侍奉的话呢，哎，我劝你们就找一个 mentor 来帮助你啊，帮助你 find out 究竟在哪一个地方你可以一起侍奉，那么使这个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那最后哈，在这个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那边说，铁磨铁磨出刃来，刃就是很利的刀哈，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iron sharpens iron， 这个是很这个很好的真理，就是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在 mentorship 的啊这个关系里面，其实不是说啊这个 mentor 就完完全全的帮助这个 mentoree， 其实呢是彼此学习的啊，不是说每一个人什么都知道 ，no， 我们只知道一点啊，我们把我们知道把我们啊懂的东西跟我们的 mentoree 分享，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从 mentoree 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的，对不对？那么愿意呢啊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学习，使我们教会啊能够下一代都能够起来一起侍奉。愿神祝福你们。